来到我们德明健身有话说快手直播间。今天是周日的晚上八点，又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医师课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薇兰。大家想知道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医师是谁吗？其实我还蛮期待的。我在2019年11月份跟玄彤师姐有过一次这样的合作之后，然后这一下有好几个月过去了。
过得太快了哈。
是呀、啊、
过得好像半年了。
真的、啊、一眨眼都半年了。好，所以我还是 把玄彤师姐的介绍我要给自己再熟悉一下，杨佳佳再熟悉一下。
大家可能都听烦了吧。
没有，我每一次听每一次读或者听别人来读的时候，那个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玄彤医师也是我们德明医师天团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医师啊。药学博士，现在成都有自己的中医工作室，从小跟着父亲耳闻目染中医，后追随大千老师学习气血中医多年，深刻认识到中医根植于古气象思维，本人从人生的各个方面不断印证，临床也越来越清晰明了，现对各种临床常见内科病和筋骨病比较熟悉，坚持治病的同时普及中医常识，引导病人自立自强，调整生活习惯心态，并最终走上健身的健康之道。师姐，我每次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慨，因为现在要碰到一个好的中医大夫真的是太难了。我就对你们非常的佩服。
我们都很幸福能够遇到大千老师，然后最后还遇到这么好的健身方法，不得不分享。
我们更幸福。有这样的医师天团，就是黄牌，我觉得就是人家说王炸，我觉得我们的医师天团就好像是一个王炸。好，那个把话说回来啊，今天师姐给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关于腹胀。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啊，是我也一直都想非常想了解的，因为这个曾经困惑了我，可能现在也困惑了很多小伙伴的。一个它不能算疾病吧，它是一种症状，是吧师姐？
是的，
它还比较常见，它时不时没有征兆就会发生。
对，估计很多人都经历过。
然后还挺困扰的，真的是很困扰，所以今天晚上我也非常的期待师姐来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腹胀的二三事。好了，我把我们的时间，宝贵的医师课时间留给我们的师姐，请玄彤医师来给我们讲一讲腹胀的话题。可能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小伙伴们有要想提问的话，等我们师姐讲完之后，我们根据时间会开放2到3个问题给大家来提问，好吗？那么有请我们的师姐。
谢谢微蓝，谢谢大家伙。那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吧。就像薇兰刚刚说的一样，估计很多小伙伴哈都经历过这个，或者说都曾经有过这个体验，因为它确实是太常见了。主要是以那个整个腹部或者是上腹部，当然有的也会以下腹部为主，胀满为主要特征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它在很多的就是它在中医里面，因为中医本来就是按症来治哈，就是症状看症状。那在中医里呢，它也不构成一个病的名称，就是没有腹胀病这个病名。它是很多疾病呢都会有出现这个症状，就它也会有这个现象。它是很多疾病常见疾病的一些伴随的，或者说是同时出现的一个现象。这个很好理解，腹胀两个字，腹就是哪个位置呢？腹部可能是我们的整个腹部，或者是上腹部，就肚脐儿以上，有可能是下腹部肚脐儿以下，有可能是整个腹部，就上那个肚脐儿上下都有感觉。那么它的感觉是什么呢？就胀满，以胀满为主，所以很好理解。那么这个它在西医里头的话，就是说它的原因，或者说常见的哪些疾病里头会引起这个 其实我看了一下哈，我也查在网上去搜了一下，我就发现它西医里面伴随的主和所它的原因呢，其实可以很好的跟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这个理论呢统一起来。怎么说呢？比如说它是常见的一些疾病，比如炎症，比如说什么胃炎啊、肠炎啊、胃溃疡啊，还有比如说肝硬化呀，或者是感染性的疾病，比如说细菌性痢疾呀，或者是肠梗阻啊等等，这些疾病里头都会有伴随腹胀、恶心、呕吐，有的还有腹泻啊、肝脾肿大，比如说肝硬化哈、食欲下降啊这些。那么它就是同时出现的这几个症状呢，就跟我们的腹胀一起呀、那么就在我们中医经络里头，我们的中医经络里面十二正经里头，那它有非常非常完整的对应，比如说我们的脾经，那么在中医的经络里头出现腹胀的经络呢，主要是有三条，一个是胃经，里面提到一句，就胃经出现变动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就会有痹想腹胀，会出现这个现象。同时后面还有一句，就是胃中寒则胀满啊，胃经里头提到这两个。那么脾经里头呢，它就提到是腹胀散逆。那个脾经同时它也会对应一些，比如说什么食泽呕啊、烦心啊、便溏啊，这些就是伴随的症状。那么就跟刚刚西医里面就是他那个疾病同时有的这些症状其实是一体的。还有就是肝经，肝经里面就是有个呕力，就出现呕力的时候损泄，那么这个也是跟我们消耗，它虽然不完全是就是这个，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腹胀这个哈，但是它有呕力损泄，那么也是跟这个消化道的这些症状是一体的，或者说是一致的。同时呢，在那个我们的足三阴经的就是叫中者，也就是说这个疾病啊到头的时候，人快没了的时候，比如说因为足少阴肾经的病没了的时候，又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足太阴脾经快没了的时候，这个人就快完了的时候呢，他都有一个腹胀痹，就是腹胀痹，就是我们这个课题的，我们这个题目的腹胀两个字再加上一个痹，就是把门闭住，就是一个门一个柴的那个闭，关闭的闭，就腹胀痹，就对腹胀胀的最后怎么样，整个闭住了，整个这个通道完全关住了，哎，这个人就差不多快、快完了，
原来人快完了，还有这样的症状。
对，堵得非常严重，就是我们三阴经堵了之后，堵得很惨的时候，他就人这个人快完蛋了，他就会有这个就这种现象出来。所以说呢，其实这个不管是西医的病啊，伴随这些症状，还是我们中医的经络呢，它这个是高度重合或者是一致的，很好理解。所以它这个很简单，就是腹胀满，主要的感觉就是这样。那么它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在西医里头的话，他会说可能是有积液，比如说积液嘛，这个很好理解，它占位了，对吧？你那个位置，那个整个腹腔那么大，然后你有积液，液体堵在那个地方了，你相应的其他的脏器或者整个腹腔的空间就会变小，所以你那个气转不开，就会有胀满的感觉，这个很好理解，对吧？那个腹胀了，胀在那个地方，就像想象一下，就像一个气球，一个打满气的气球，胀的时候怎么样？你去摁它，可能你会觉得摁不动，然后它还很鼓，你要去挤压它，就觉得挤压很困难。它也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人体里面，那么它就堆在这个腹腔这个位置了，它不能怎么样，不能往上，也不能往下，不能到我们的四肢，失去了这个流通性，所以就堵在那个地方而胀。这个也就像是 就像那个什么下班高峰期那个十字路口堵车一样的，如果没有交警的话，大家都乱来，你也想走我也想走，哎，结果最后全部都堵在中间，就不能往那些其他的车道上或者说那些巷子里走，所以这个车就全部堵在那儿。我们的这个气机也是出现腹胀的时候，这个气机它就堆在这个腹腔，它不能往上到上焦，然后通过肩膀到我们的上臂里面去，然后呢它也不可能通，也不通过我们的那个胯，然后到我们的下肢去，所以它就相当于就堵在那个中间了嘛，堵得越来越多，那么它就感觉就越来越明显，就胀起了。
那师姐，我问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啊，这个胀它是气在里面胀，还是有食物液体在里面胀呢？还是这两种都可能会有呢？
就是这个腹胀呢，它有可能是一种主观症状，就是说主观的感觉，比如说我就是觉得胀，就是它感觉胀，然后你可能去摸它的肚子，它不一定很鼓，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它自己感觉要弱一点，但是检查呢，比如它可能就有积液啊、占位啊，比如说有囊肿，或者有肝癌、有肝硬化这些占位以后，还有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怀孕的妇女。因为怀孕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宝妈都有这个经历，就吃一点点就饱了，就胀了，而且不只是饱，就胀。你想胎儿占到那么大的位置，对吧？然后你的整个腹腔空间被挤压，所以你再留给你做消化或者那肠胃蠕动啊，或者是这个胃装东西的空间就小了嘛，所以你会有胀。那这种时候你肯定就是一般的时候孕妇肯定就等到生完孩子这个感觉还会自然消失。
了解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就是这种就是长期的嘛，比如说刚刚说的那种，有肝硬化呀，或者是有积液啊，这肯定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导致的这个腹胀的这个现象出来。那还有的就是暂时性的或者说短期的，比如说今天中午吃多了，或者说比如说吃了很多牛肉不消化，或者是吃了肉以后我又吃了冰淇淋，然后喝了冷水，哇，一下就觉得这个肚子很胀，这个就暂时性的，就是这一圈啊转不开，那么就偶尔性的堵一下车，所以把它疏通开。比如说这个时候，比如你是因为吃了凉的冰淇淋，一下觉得肚子很胀，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哪怕你感觉很胀，但是可能你没吃太多东西，你就喝点热水，直接喝热水，等那个寒气一化，你咕噜咕噜的打个嗝呀，或者是放个屁呀，可能那个气儿一下就那种胀满的感觉一下就消失了。那通过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招数哈，那就是根据你是这个短期嘛，尤其这种短期的是比较好解决，根据你的原因，就很好，对，就是说对症来解决就很简单。或者比如说你吃多了，那么实在是今天吃多了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我们健身以后肯定都有好的办法哈。如果你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一般的人会怎么做？那就饿两顿呗，对吧？饿了就好了，
消食片
化了，真的，吃点消食片，它就好了，它的胃它那个腹胀的感觉就消失了，就这个是短期的或者一过性的。或者像有的那个肠胃长期比较弱，它也不是每天胀，它就偶尔有一下，哪天吃多了一点点，它就容易胀。它如果是能够很好的控制它的饭量啊、肉量啊，它也不胀。但只是就整体它的体力弱的人，它就容易时不时的出现。那像有的小孩子一下吃多了，或者长期的喝奶喝的比较多的孩子，他也会出现这个腹胀，或者是经常性一天。没两天怎么又胀了，没两天又胀了，这种也都是伤了脾胃，就整体功能变弱，就很容易导致那个地方堵车。那还有一种长期的，就像刚说的其他的疾病哈，同时伴随出现这种症状，比如说肝硬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经络课都知道嘛，我们肝经是要过胃啊，狭胃，同时肝经在腹部，就在我们的小腹里面，它又走很长的路，所以它一缩缩，它会拽着我们整个腹腔这个空间变小变收缩，所以我们也容易出现胀的感觉。还有就是像脾经，你的功能弱了，因为它主代谢嘛，你这个化不开，你就经常伤了脾胃以后，你就很容易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一稍微一吃或者吃的不注意，就堵车了，就胀起了。那还有可能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感冒，有人感冒以后，感觉感冒好了，怎么那个肚子胀，很容易腹胀，吃东西不消化。
对，
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对，但当然这个是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哈，比如说感冒的物质呀，它也会引起这种腹胀，比如说输液，或者说是吃那个叫什么消炎或者是清热的药，那么导致这个寒气入里进到胃了，因为刚刚说了嘛，胃中寒则胀满，就是说这个胃受了寒，它不能消化食物，它就在这个地方堵车，就转不开。就是这样来的，这就是他反正一些常见的怎么说伴随的症状及它的产生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嗯，这腹胀还真的是让我理解啊，可能刚开始以为只是一个浅表的症状，可能吃多了呀，或者是就像你说的吃了牛肉又吃了冰激凌，或者感冒了，有这样引起的腹胀。没想到像您说的像三阴经这样因为堵了还会有这么严重的伴随着腹胀的这个症状。
嗯，就这个在我快完蛋的时候才非常明显出现。还有你看那个临床上的癌症病人，比如说肝腹水哈，肝癌后期出现那个肝腹水，大量的积液嘛堵在那个地方，然后人病人也会有腹胀的感觉。
哎呀，我们胃中寒则胀满，我把这句话记住了，我让我的胃一定要温暖起来。
对，所以为什么你吃了凉的肚子觉得胀不消化，像小孩也是，比如喝了酸奶呀、就开始，那这种情况你就给他灌热水就很好，最简单就是灌热水。当然再好一点，比如说喝我们的奇珍奇悦呀，或者是自己熬点姜糖水呀，这种都可能的，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我们学了健身的小伙伴，我们知道做哪些动作可以拉胃经，对吧？把脾经胃经一拉，哎，它咕噜咕噜，它那里面一转，那个只要那个气一转开散开了，那个胀的感觉它就消失了。所以关键就是它堵在那个地方，你就想办法疏通，它能够往其他地方走，上中下三焦一通 OK，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还是需要我们要了解这个腹胀后面的原因，才能好下手去解决这个问题，让它堵车的要散开，回归到正常的途径中来。
对，但是要让它散开，但是导致堵车的原因不一样，所以说你要更好的解决，肯定要就是要知道堵车的原因是什么。那比如说像刚刚说那种孕妇，那这种确实就没办法。当然
只能
辅助一点的可能就是你去走一走，还是活动活动动一动。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师姐就高龄产妇嘛，广东的，她也是就是怀上孩子以后二胎因为年龄大嘛，她就老是胀啊，老是腹胀，吃一点点就胀。那个时候她胎儿还不大，还很小的时候，就是前头大概几个月嘛，他就有那种很明显的难受症状了。他肯定是长期以前脾胃都不好，然后出现了怀了孩子，因为就是身体的气机一个重新的排列，他可能不能很好的调整过来，然后就腹胀。他就必须通过锻炼，他就每天不停的，他要做那个德明健身，做完他才舒服。
这个比吃药可强多了。
确实是，而且好多孕妇你是不敢吃药的。还有那个孕妇就是叫什么呢，比如说我刚说的就是很容易吃一点就胀，这个呢就是在一定程度的话其实它也算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如果是很明显啊，比如你不止腹胀还便秘啊，这种可能那就要考虑这个确实是以前脾胃上就有问题，可能这个时候你就要有更多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说哎我们就忍着等着等到最后生完孩子就对了。那小孩你看那个，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今天来我那里接一个小孩，哎我看他，我觉得这孩子还养得不错，脸蛋还红扑扑的哈，然后我稍微再一看就发现他那个眼下呀青的挺明显的，我说还是有点问题。那他们就问什么问题啊，然后家长马上说是不是冰淇淋吃多了。
家长说你很清楚啊。
对呀、啊、然后我就说你们怎么给他吃的嘛，他说每天都要吃啊，肯定每天都要吃。那小朋友说每天吃一个多不多，我每天只吃一个行不行。就那种，就是你吃了长期吃那种寒凉的东西哈，反正现在很多小孩吃奶吃酸奶的都很多，除了吃冰淇淋之外，那脾胃长期的就伤了，伤了脾胃之后 它可能初期啊，它还腐胀，可能你到弱了，变成弱了之后，它可能不腐胀了，而是一坨，就你感觉它就是这一坨在你的胃里转不动，不是那种胀，而是说就那一坨，那个就更严重了，最后可能就还导致，比如说就便秘，或者是直接导致拉稀，一吃点什么东西直接就拉出去，就是那个脾胃已经承受能力非常弱，它直接往外拉，那个就很恼火了。就是说脾胃受那个叫什么受伤以后哈，容易出现的。那还有就是像肝经的问题引起的，因为在临床上这种很多，就是说生气以后腹胀啊，有些人生气以后非常明显，一下就气得吃不下去饭了，觉得肚子胀得很，胀得要爆炸的那种感觉，
气鼓鼓的。
对，就气鼓鼓。这个一个方面是因为肝经它收缩嘛，因为它那个一生气，它那个经往里缩。导致我们整个区空间变小哈，它会拉伸到它沿路的那些跟它连在一起，比如说它的小腹里面可能会连我们的一些东西，还上面直接拉到胃啊，它会导致这些跟它一起往里面缩，一起往里面挤压，这是一回事。还有一个呢，肝气它生气的时候，它气往上顶嘛，顶到那个胃上，所以你也会觉得很容易胀。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他这种生气以后，有的人他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整个气往上顶，然后他上面还打不出来嗝，那种情况，他如果能打嗝还好一点，就他一个气就肝气往上冲，那个气往上冲嘛，因为我们生气肯定气就是往上冲的，往上冲，如果说上面有个开口，比如说你能打嗝，你能大口的呼吸，那么这个。那就是会说你胸口这块哈，你不相对不那么堵，那么下面跟你一就像一个人我们托举一样的哈，比如你手上拿个篮球这种，如果你从下往上托举，那么如果上面没有挡的，那你可能托上来也就托上来了，你打两个嗝也就对了。但是有的人他同时会心门呐、这个地方，或者是胃喷门这个地方也会非常紧，或者是有的是喉咙也会非常紧，那么下面一股气把你往上抬，上面又不开，那怎么样？他就举在中间，所以就会。特别明显的一下胀气，胀得很难受，有些人胀的最后连肋骨都在胀痛，就那种就很恼火，所以这个是很多成人啊，很多成人腹胀的一个主要原因，就生气引起的。当然，因为很成人好多时候他也可能长期也会一些脾经的问题哈，但是就突然性的一下胀得特别恼火的，就是这个那个。生气引起的
啊、
嗯，
想到脾胃
是
后天
生气犯大病啊，
生气这种犯大病啊，
真的是犯大病、啊。那还有一些情况也会，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这种可能普通人不一定接触到了，但是也可能也许听得到，比如说有些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有肾上有毛病或者肾炎啊，可能西医给个这个名字，主要是表现什么呢？就腿脚那个浮肿，或者是腿脚那种水肿。那水肿以后，他们去医院，西医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给他利尿。利完尿，他确实当时那个腿脚还不肿了，但是很可能过两天之后就开始什么腹肿、腹胀，就开始胀到肚子里去了。大家说这种情况是好了嘞，还是变严重了呢？
我怎么感觉从外面标签的往内里走了呀？
啊，非常非常棒，答得非常专业，是这样的。因为人家肿的四肢对吧？你起码还能出来，你只是回去有点不顺畅而已。但是起码我们这个喷泉啊能喷起来，你回洒了之后往回收的那个力量差一点。结果他给你一利尿，导致你什么？我们的肝脾肾那个精气一泄，喷都喷不起来，就堵在中间了，就开始腹胀，肚子里面积水。这个就算是
太可怕了，
对不同的医疗思路导致的一个后果，对这个问题就比较恼火了，
不懂得道理是，
所以
会犯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啊。
是，所以腹胀其实简单来说，从机理上我们再回过头来捋一下哈，它就是说这一块气堆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交通一样堵车了。啊，不能很好的向上蒸腾，不能很好的向下通过，比如说二便啊，或者是那种打屁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四肢导出去。向上呢，不能通过我们的心肺，不能，然后通过我们的肩膀，
然后出去，所以就堵在中焦，主要是中焦或下焦这一块出现了一个毛病，就是气滞导致的。那么这个气滞的原因有可能是脾胃弱了，脾胃弱的原因呢，有可能是长期吃的饮食不调啊，或者是饮食不合理啊，或者是寒凉的东西吃多了呀，这些导致的。当然有可能比如感冒啊，导致那个寒气入里哈引起的，这就是脾胃弱了。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可能是我们长期的啊生气、情绪压抑、肝经，因为肝我们。简单来说，从五行里面说，肝它是那个一股紧气，就比较紧的，厥阴之气嘛，它是往叫什么，就是收缩比较厉害，不太能开的那种气，紧张之气也不叫紧张，就叫紧吧，紧气。而脾胃之气它是一个和缓之气，所以说肝脾它是一对天生的冤家，所以从五行简单来讲，它就叫木克土。所以说那个生气、情绪不好、长期的压抑、抑郁啊，可能也会引起我们的脾胃功能衰弱，最后导致脾胃上出现这个腹胀满的感觉。这就是它一个我们从中医上就可以导的更根子上的一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原因我们知道了之后呢，对治就很简单了。如果说是一过性的或者是暂时性的，比如说一下吃凉着了呀，这个很简单，我们哪怕去喝点热水啊，喝点我们的奇珍奇悦呀，这个很容易就化开，咕噜一转就对了。如果说一下吃那顿吃的太多了，实在是超过常量了，哪怕你平时脾胃很好，这一下超过了，那可能我们要吃点助消化的，或者是我们加强运动，比如说我们多做我们的胃经啊，针对胃经的一些动作，它可能这个也是一下就化开转开了，那么这就慢慢也就对了。那如果感冒了引起的哈，比如胃中寒，或者说吃了寒凉的药物导致那个寒气入胃的话，那可能你用一些温热的，包括我们的奇珍奇悦或者是我们的姜糖水，简单的哈，再温一温胃。当然那个伤寒上面是有专门的方子的，就腹胀满它会有专门的方子，那么这个腹胀满有可能就是你不只是就寒入了胃，而且你的脾胃还很弱，那么这个时候一方面就是要去扶住这个正气，要加补药，同时呢要去破这个气，就气滞的这个地方不转动，那么我们要加一些药，中药去辅助它，让它能够转动起来，就是除了能够有破气的药的话，还要加一些补药，这样从这种阴阳并存的这个思路来开方。如果说是长期的，比如说情志抑郁压抑的这种，尤其是肝经上的问题比较严重，那我们的对治的话，除了我们的就是调我们的心态，对吧，这个肯定是要知道这个原因之后呢，那就要去调这个心态，想办法去减轻这个压力，同时呢通过运动，因为运动本身也是减压的，那么同时我们的健身里头有专门的一些经络的拉伸，针对我们的就是不只是你压住了，比如肝经的人收缩了，我们要把肝经拉开，同时呢我们要去辅助这个脾胃，不让它被这个肝气这个紧气所压抑，所以我们也还会再去做一些什么我们的脾胃方面的一些动作，所以说这个就叫整体锻炼。当然你可以稍微在整体的基础上做一些侧重，那么这个锻炼的话就是说是肯定是对我们这个症状的缓解呀是有好处的，而且你长期坚持，这就是根治之法，根治的。
对，药可能只是一时能帮你缓解一下症状，但实际上呢，就像我们师姐所说的，对于肝经应该要调心态减压力，然后同时我们要有适合，一定要适合自己的这样的健身动作，一直坚持下去。
是的，所以说那个不管西医他怎么说，说你是肠梗阻啊，说你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呀，或是说你有什么比如肠炎啊、胰腺炎啊，还是什么结肠炎啊这些哈，其实这些它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不妨多想一想。所以说真的是那个它就是原因吗？那么是不是针对就是它就是原因，我们就要从这个原因这样去治呢？如果我们多想一想，也许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还比如说像在那个有的人在肚子里面，我们健身越往后头健，大家就越能感觉到，就会发现我们的腹部里面有很多的结节，摸能有的是能摸到的，明确的硬的 节呀、巧索呀、快呀，这些都有可能。那如果说在西医上头做一些检查，有可能就能发现什么腹腔里面还有静脉曲张，就不止我们的腿上会静脉曲张哦，我们的肚子里面也会哦。
啊，肚子也会吗？
静脉曲张，对呀、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我们讲的那个肚子里面有结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啊，他也在那儿说说了呀，对吧？他也就捐了，他也不能打直了，就是我们老师我们讲健身里面经常说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拉开拉伸啊？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捐在肚子里啊，缩在肚子里，然后导致他成了一些那叫什么，然后让舒展不开就开始占位，或者说他转动不开嘛。就导致本来就这个水流很好流过去，结果你曲里拐弯，就是静脉曲张，连曲里拐弯那压力更大，它更转不开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就不只是怎么说，就是一个是从感受啊，或者是从我们的我们的那个健身里头，其实老师讲很多很多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它在临床上或者在西医那边都可以得到印证或者是验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知道身体里有很多结，虽然这个结我们是可能不能非常明确的给它下个结论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有结，那在西医上你可能就能看到这些东西。那有的人会说长肿瘤，或者是长那个这个肝硬化之后导致，比如肝硬化有的人还会伴随那个肝皮肿大呀，它也占位嘛，对吧？或者说是它会长一些息肉啊，或者是胆囊结石呀，那这些东西它不都是堵在这个肚子里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啊，你中焦不通畅，或者下焦不通畅，下焦太堵了，或者中焦瘀滞了，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它就是叫瘀滞了。
这个细思极，
只不过就是你要是再把它，
你就那个再把它说的更详细一点，更具体一点，它可能就叫什么积液呀、腹水呀。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肝皮肿大啊，
息肉肿瘤结石不敢去想啊。其实
啊，对呀、
刚才师姐说西医是有方法去是验证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堵以及这个有结或者摸着条块状的。我突然想到，其实当真正的西医影像的方面能够发现的时候，很多时候已经是在中晚期了，对吗？所以
对，它已经有形了，就你能看到表积液，它确实是有形的东西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啊，静脉已经曲张了，这个里都已经看到形了，就是那有要变成形，肯定是有一个过程，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它开始种子，最后要发芽，然后再长成比较明显的一棵的树啊，还是什么？相当于我们看到的，比如西医检查很可能我他就是说已经看到这个苗或者是这个树了。那你开始种子它看不见，
种子在土里已经很久了。
对，所以中医有时候就是可以更早，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手诊课哈，很多很多那个这么多周了，很多小伙伴参与的那个手诊课，它其实就可以很早就提前嘛，就告诉你，或者是就看到你可能有什么问题，就相当于就能看到这个种子。所以如果我们在种子还没发芽的时候就去针对它做不管是锻炼啊，或者是自己改变心态呀、调整生活节奏方式呀，这肯定要解决来说肯定要容易得多。
确实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也关注我们的北美论坛。我把这个我这个好像不能打在公屏啊，就是德明中医的拼音的首字母加 ORG 可以到论坛里去探宝哦，可以看看我们有讲课，刚才有小伙伴问有没有回放，有的，可以在论坛里找，论坛里除了有你关心的健康的问题、疾病的问题，还有更多关于生活、关于健身，再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空间。
这我们那里头真是宝，啥样的都有，
我在里面泡着都不想出来。
对，要爱学习的话真叫学不完。我刚刚想起来，因为说了我们德明健身，想起来腹胀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我们健身的小伙伴可能会很多人都知道。
我想后面问这个问题。
好，那未来你现在就说说。
哎呀，我这个嗝儿啊。然后我就快变成了嗝精和杠精了，不是嗝屁精了。
都没有想到身体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气。
你看吧，那人家就是给你压制死死的东西，曲里拐弯的东西，现在你抖啊抖啊，拉啊拉啊，松给它抖一抖松了哈，对吧，再拉一拉给它松了，然后你这边管道还能够有个口子出来了，顺着那个口子，因为它能出来了嘛，你上面也开了，所以它就能够往外走呀，你什么屁啊膈啊这些都出来了。就是这就是我们就是我刚刚要说的，就是我们健身以后啊，很多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比如以前可能哎不怎么腹胀啊，说以前腹胀可能吃药啊调了之后哎说就好了嘛，以为就好了，哎我们健身时候怎么又出现这个腹胀，他以为是坏了，其实不是，我们吃药的那个好了，他只是把你症状解决了，但是他可能根还是没帮你解决到，而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一个可能就是把你以前的那些东西翻起来了，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搅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腹腔里面这些东西被搅动了，搅动之后呢，它又没有很好的理顺，这时候也可能出现腹胀，这就是我们德明健身特有的。
然后在说话的时候也要忍住，不要把一个大嗝打出来。
对啊，我以前好多次上课都是一边上课一边在那不停的扯。今天要好多了，今天也其实我也在打嗝，只是不那么凶。我现在一般是练的时候会打的，有时候会比较深。现在但总体来说，我的嗝的那个深度哈、啊，比以前浅了。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的一轮还没开始。
我目前是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我
真的是，
感觉越来越大了。
他会那个叫啥？会一轮一轮的，可能过了一轮，哎，你好段时间就觉得好像没动静了，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功力把深层次的东西给它翻出来，随着你锻炼的深入又能翻深层次的东西，这个时候它又在里面搅起来了，搅起来又没走开，哎，你上下不通，这个时候可能你又开始胀，那到一定时候你再把它那个开点窗啊，或者下面通道开一开呀、啊，那个跨那个地方比如说开一开，哎，它可能就比如说哈，我就是我们做那个会员班好像才有的那个动作，就是青蛙趴的那个动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验，就你可能站着呀坐着呀都没有明显在放屁了，但是你只要一做那个动作，哇塞，那个屁那个气有好多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就是很我觉得我的体会就是这个很典型啊，就是我们站着和坐着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被压着的，就我们的里面的肠子哈，说具体点我们的肠子，但是你做青蛙趴的时候它是翻过来的嘛，翻过来它那个被压着的肠子，对，它就松了噻，它就不会被压着，然后它就可以脱离开我们后面的那个，或者说是就是后背那一块哈，它可以往下掉，就它可以从里面的往下掉哈，我们不是我们的后背往下掉，就是这个肠子呀，它原来可能是压着往那个后背那个方向压着的，但是你翻过来做青蛙趴的时候呢，它方向就反过来，它没被压着了啊，这个时候所以很多气它就非常自然的就能够出来，因为原来压着出不来，现在这个时候你一换这个体式，哦，那个气就它就可以很顺畅的往外走。
我也有这个感觉，然后我每次做这个时候就要把我们家老公就说赶紧出去，他说你又要干啥呢，上下通气了。而且声音会特别的大，然后那种感觉呀特别的爽，不知道又把什么淤气邪气全都通过上或者通过下排出去了。
对，那很过瘾，确实很过瘾。我觉得好像我要讲的就这些了，小伙伴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你要回答一下提问，没有的话未来你看看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聊的。
好，如果有要提问的小伙伴扣一，我就把你报上来啊，然后我在等大家准备提问的同时，我也想问一下师姐这个关于腹胀哦，你刚才说到了这个机理，我就讲的特别的清楚，一个像这个因为气堵在中下焦了，所以它容易导致腹胀。哦，有小伙伴问胸闷是怎么回事，我把你抱上来吧，你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师姐对话。
好，
九七山东的简单生活。
我把这
天天都复杂。
我把这个麦打开哈，你可以直接上二号麦。嗯，可以上二号麦好吗？嗯，等他上的时候我就问一下师姐啊，你说这个腹胀跟季节有没有关系啊？
其实有些人确实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春夏。春天呢，主要是一个是肝气生发哈，它那个气往上顶嘛，我们的大气整个气往上顶，那你这个脾胃不能很好的去适应这个过程的话，很好的调节，那它被顶着，所以它会容易腹胀，消化很明显出现消化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夏天，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就是我们的气啊，它是春夏是往外走。秋冬是往里面收，那么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气大部分的那个叫什么？我们人生之气，它就走到外面去了，就相当于它要出去晒呼吸新鲜空气，或者是晒阳光一样的。那么我们内在，我们里面就相对来说就弱了，空了，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那个消化能力就变弱。这个时候，如果你吃的饮食，或者说比如说夏天本身有很多人吃那种寒凉的东西哈，比如什么西瓜呀、啊，或者是冰淇淋啊这些，它本来你气都弱，然后呢你还又吃很多寒凉的东西，所以就更容易导致它夏天出现这些症状。它可能秋冬，哎，这个觉得怎么还好了呢？因为我们秋冬的时候就气回去了，我们有更多的那个气用来消化，所以它反而不容易腹胀。
嗯，怪不得有人说你实在想吃冰淇淋的话，你冬天吃吧。
对，感觉上是这样的，要相对要好一点。
嗯，其实说这个话题，我问这个问题，也就是想说提醒大家，在这个春夏之际的时候，一个是你万物植物都在生长，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身体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然后我们一定要加强健身。
对的。让我们的气机充分的交换。那个
97的这位
97的
我上来了
你上来了。好，
我在听你们讲这个，你们好啊。我是97的，我是产后风。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肚子比较胀，刚开始就是也不打嗝也不放屁，就那个肚子。我现在产后一年了，我记得我之前的时候那个肚子就到七八个月的时候还像怀孕好几个月的那种感觉。到后来我就这不是跟着德明也健身，也吃药，然后就是每天晚上也自己揉肚子，好很多了。就自己明显的感觉这个肚子小了，以前的话像有股气儿一样的那种。
对吧？是，很多人就是那种就觉得是有气儿在里头撑着的。
对，现在的话我就感觉胸闷。就感觉那个气儿吧好像不在肚子那里了，好像上到这个胸腔那一块了，也不是气儿，我也没法形容那种感觉，就是每天起床或者说是这个就那个感觉，就是因为我本来是产后风嘛，比较怕风，然后也不经常出门，就像大仙老师说的那个天天关在笼子里那种憋胀感，就好想出去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但是又不能出去的那种憋胀感，就比较那应该是胸闷对吧？反正就是那种感觉啊。
因为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很可能就是你下面的气啊，通过锻炼之后啊，它往上走了，但是你上头又没打开，所以你就特别容易觉得憋在这个地方。
哦，它卡在那里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一样的，你在全身练的基础上，你一定要去做那个什么我们的上肢动作，然后你自己那个心口啊，就说明你心口没拉开，等到你心口慢慢拉开，你那个胀的感觉，我有一天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锻炼那个我们量子班的有个动作的时候，一段时间就非常明显的，尤其躺下就觉得哇，这个整个那个气就胀在那个，就还不在下，就是主要在上胸部，就是大概就在喉咙下面、锁骨下面一点点一节，而且也是胀的难受，就觉得要非常，就是自己非常注意的去放松，他那个胀的感觉才没有，不然他就觉得胀的难受。到有一天，
一种紧绷的感觉，就是那种。
对，你真的能感觉到，它就是一股气顶的那个地方。哎，有一天好奇怪，我就是躺下中午的时候非常明显，我躺下哦是晚上，非常明显，哎就感觉那个背啊一下子就是那种松了， 整个一下松开，那个被气顶的那个感觉，它就马上就消失了，后头这么多天就再没出现过。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是剩下的是还是继续练，就练到某一天你那上面打开的时候，它那个气一下散开就对了。
哦，我也不是说每天都这样，就是一阵一阵的，隔一段时间会有这种感觉，隔一段时间就轻一点，就
那可能就是说你
抬不起头来的那种感觉，就驼背一样的那种抬不起头来的那种感觉，心口窝那一块，就上下的那一块，对。
你可以跟教练多交流一下，也许就是说改变一下你的锻炼的节奏啊、方式啊，有可能效果会更好，就这个过程可能会更快。
啊、嗯，我锻炼的话就是早操跟一遍嘛，中午练一遍，晚上再跟一遍课。锻炼的话也还可以，量的话也还可以，可能就是还没有锻炼到位吧，应该是还不到时候。反正
你这个量觉得还是可以、
啊，
但是越往后面你就会发现这种量啊，其实它还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我觉得我目前在量子班的感受哈，量还真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怎么练。那个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以为是自己在家里憋的，因为天天也不怎么经常出门，就没风的时候会出去转一转，有风的时候就不怎么出门。
你可以尝试一下，不用就那么怕那个风。
就反正也可能是心理暗示吧，那每次以前的时候出去吹怕了嘛，然后就对，然后再出去的时候，以前出去吹了就浑身不舒服，然后就不敢出去了，然后久而久之就天天憋在家里，天天锻炼，然后再出去就像有心理暗示一样，也可能是还是没恢复好，然后
对你这个这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你也可以给自己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就你现在不怕风，你可以吹，同时呢，就是这个夏天和春天的风跟冬天秋天的风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夏天的风就是偶尔吹吹也没事儿，对吧？
对，夏天的风就是你看我们锻炼，哪怕我是全身就打湿了出汗，我都不怕吹那个风。为什么？因为夏天那个风它其实是暖的，它不会是像秋冬那个风是冷的，是往里灌的。尤其是就是从就春天啊，刚刚那个天气变暖，那个春暖花开，就那个真的是春叫春暖花开，就那个春风它是暖洋洋的，你吹到身上非常舒服，一点都不会让你收缩，不会让你往里缩，就很舒服的是帮你往外开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在这个季节可以尝试一下。
我是那种就是吹的时候也是暖风也没有感觉，但是回来的时候就不舒服，我觉得可能是心理也有关吧。我们那个、
哦、控制一下这个量，
行。那我也没什么问题了，就是胸闷嘛，然后产后风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说比之前强很多了，就是胸闷，对，最近一段时间，嗯，
那就好，你在整体练的时候对，尤其是初级班那个，要慢慢的去学会那个肩胛骨发力，一旦你会肩胛骨发力，把那个整个胸腔往外撑的时候，你那个胸闷应该是就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锻炼的效果就会翻。
对，那个伙伴们就教我，就是扶着门做那个俯卧撑，能找到肩胛骨的那种感觉，就是门框，我能找到、
嗯，
就是扶着沙发呀、扶着墙什么的，有时候找不到。那如果说做很多俯卧撑扶着门框的话，有时候会感觉这个心胸那边有点宽阔，也挺舒服的。那我
对你做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去放松你的心口，不管你做哪个动作的时候，你要有意识的去放松那个心口。俯卧撑这种带力量型的，如果你本身做起来很吃力的话，你可能会更加的紧，胸口可能会更加的紧，所以呢，你不要去追求那个数量，非要做多少个，你尽量在做每一个的时候让自己心口放松，然后尽量的去体会，去找那个肩胛骨发力的感觉。
嗯，我现在在家里锻炼没问题，我也不觉得累，我就是怕出门，这是我唯一的这个目前的这个障碍，别的还好。对，
哦，飞龙在天师兄说喝点奇珍菜出门，你可以试一下。我
每天带着的，出去带着保温杯、奇珍、奇遇、红糖、生姜粉，每次都带的，
德明三宝。
一出汗了，然后出完汗以后，或者是那个自己感觉风吹了以后，然后就喝上点儿，也管用的，就好像排寒了一样的感觉，
嗯、
对。
嗯， 行，那你就再对继续努力念吧。
好，
慢慢念，对，交给时间，慢慢就好了。
好的，嗯，谢谢。
嗯、不谢。
那我自己下，你们让我下。
好，那你就下麦吧哈，我就把你这边就移出来了。啊，我觉得九七的小伙伴锻炼的真的很用心啊，然后这一次基础班。这种的变动就是我觉得升级啊，真的是一个升级。除了我们的快手在给他视频带一时可教，而且后面还有非常强大的理论基础啊，多明的小伙伴们有福了啊、
对，我也发现很多九七的小伙伴练得很好，
真的是练得特别好。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啊，是我那时候在高级班可能才有的一个状态。嗯，真的太棒了。哎，这一位也是九七的朋友，你是有问题要问吗？还是
啊，你好，能听见吗？
啊，可以。
嗯，能听见。
嗯，我是那个九七的学员，我的孩子嘛，我想就是说问一下孩子的问题。我的孩子现在八岁了，二年级。嗯，他老是就是从一年级就开始就是挤眉弄眼的，然后我也没当回事，然后就是在大仙老师那，最近在大仙老师那吃药嘛。这。我这这几天过来济南这边，然后就顺便给他查了一下视力，就是说觉得他眼怎么回事，就给他上医院检查，结果一查是225，就是已经达到了真性近视。我就想那个大夫说，就说他已经不可以恢复了，说的控制他不能让他别再增长。我就想能咱德明有没有方法能让孩子就是说。可以恢复到就是以前的他那种视力呢？
哦，这个东西我觉得哈，对，好像我就直接说吧，因为德明怎么说，就我们很多东西在外面可能被西医或者被医院的一些医生下了定论的东西，你会在德明发现那都是可逆的，不是他们说的那种确定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孩子视力的问题。因为德明我们已经有很多学员，你去看他们那个帖子，他们就真实记录他们的视力在恢复，而且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我们这种年龄，就说是成人了，30多岁的人经过锻炼，他的视力明显的上升，有的可能是变得比较正常了，有的还是算近视，但是度数已经大大的降低。
我也不明白这孩子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问我那个练德明的那个我的朋友，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介绍过来的嘛，就是说就认识的。再说他是说孩子是肝经堵了，然后呢我在同小区我发现一个孩子和我就是上我弟弟这边来嘛，然后发现一个小区里面和我孩子一般大的孩子，然后他戴着眼镜，我就问他妈妈，他说他刚开始检查出来是150、170，后来戴虽然配了眼镜，但是发展非常的迅速，半年之内已经涨到300多。哎，我就心里就可不是滋味了。我想我的孩子已经200多度了，我天哪！再如果他再给他配眼镜，然后再不断的再近视，这我觉得又接受不了这种现实。
对，所以说一个是你自己的信念，然后其次我们要掌握相应的知识。我记得是以前有个忘了是哪个师兄师姐是专门讲过这个近视的问题的，你可以去搜一下他那一堂课，好好的听一听。因为从我们这个就中医来看，这个眼睛它近视，还有你刚刚说你孩子挤眉弄眼的话，其实他应该是身体是有些问题的，所以他那个近视只是他身体有问题导致的一个后果。如果他这个身体能够调好，然后你能够再不增加他的血液压力哈，减少他的比如说久坐的这个时间，能够尽量的带他出去运动，同时就是眼睛不要过劳，比如减少一些看手机啊看电视啊这些时间，能够让他在野外尽量的去放松看眼用眼睛的话，我觉得这个恢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就算按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是这样，比如西医他说你啊你已经真性近视，你必须要戴眼镜，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你戴了你也不能阻止他继续下滑，他的度数还在蹭蹭的往上走。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我的同学当中我就发现，哎，他们坚持，就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是好几个同学坚持不戴眼镜，人家几年的度数不增加，哎，你的戴眼镜的人那个度数每年都要换一副眼镜，度数就要增加个50度。所以说 他们的东西有的时候吧，不用特别的，怎么说，就认死理。他说的你就相信他一定会那样去发展，就不用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存个疑。
是是，当时的时候大夫就很肯定的，我问了一问再问，那个大夫就很肯定告诉我，你孩子这个度数，这个眼睛是不可能再恢复了。哎呦，我就想，我以前之前也听过咱泽明的课，听过很多，然后我听过是，就是说有近视变成就是说度数减小的。我就想，然后我就想着，通过德明健身，就要让孩子通过在大倩老师那里，吃中药，再加上德明健身，可能会恢复吧，我觉得。
反正你对，只要你就是一个是你的孩子跟你配合，他愿意听你的，好，然后你作为家长，你有比较清晰的一个认识，有坚定的信念，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他因为他现在在市区的学校嘛，在市区学校里他不允许孩子下课跑，孩子下课必须在老老实实的待在教室里面，就是说孩子一整天除了上厕所或者上体育课能出去就是说跑跑跳跳之外，他其余的时间都必须待在教室里面。所以这个孩子从那个就是这两年，就是在他上二年级嘛，这两年就发现孩子这个小毛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就想着我太残忍了，
真的太
他们的孩子，他们班的孩子，就不论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都是小肚子都挺大的感觉。
哦，天哪！
我觉得这是他们就怕，因为这边的孩子多嘛，一个班都六七十个孩子，他们就觉得怕
校方考虑安全，校方考虑安全，这个其实真的是挺能理解的。但是我忍不住想插一句啊，就刚才师姐说的，你们大学的同学，不戴眼镜，视力反而就是没有增长。我就是这样的，我当时眼镜度数一个175，一个225。我就不戴，我上课想看的时候戴一下，平时我就根本就不戴，到现在还是这个度数，一点都没有变。这是我自己的真实体验，真实不虚。还有这位学员，我是觉得其实你可能作为妈妈心里也蛮焦虑的，是觉得孩子才这么小怎么就这样了呢，是吧？你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你进了我们德明，其实你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不仅你幸运，你的孩子也很幸运。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论坛，有一个遛娃的一个专区啊，看看他们是怎么来遛娃的。还可以推荐你听一下我们有一期的节目是小跳流水师姐，她当时她的孩子上高三，就是妈妈尽量的给孩子创造这样的机会啊，让孩子去运动，然后同时也告诉孩子自己怎么想一些办法。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用太过于焦虑，一定会好的，肯定没有问题。
那是，而且97是就是97，他们现在马上到高级班课了哈，高级班课他就会员就有权，他就可以去跟那个遛娃那个活动了。
哦，对，
他们就可以去跟了。
他现在还不能跟吗？是可以看一下吧。
最好，如果你不能跟，你也去看一看他们的是怎么遛的，然后他们的反馈效果啊，这些你也可以尝试着模仿一下。
行，我就那个大夫强烈建议我给孩子配眼镜，是那个控制度数了已经。
大夫都是这么建议
啊。大夫也要
从他的角度来讲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真的也是对的。
那我就想这不是暂时给孩子先配一副，然后呢，就是说因为马上要这边要开学了嘛，就是。然后呢，就是让他在配合，就是说每天的健身，跟着我健身，然后加上户外遛娃。现在我让孩子就是完全是放养的状态，让他出去玩。
对呀、他没开学，你能控制的时候，你就让他那个啥自由的状态。学校没办法，咱们没办法，那就只有先，反正孩子在学校就遵从学校的吧。但回到家来，你能说了算的时候，就由你说了算。
暂时给他先配一副眼镜还是怎么着？我真的不愿意见孩子戴眼镜，但是我也怕他度数会下降，因为他个子高，在最后一排。我就想是不是还给他配副眼镜
了？哦，我看了一下你的资料，您是山东组的。山东很多大咖哦，这个问题啊，我建议你可以问一下你们的教练，他是有很多的体会的。 好吧，因为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议事课的时间都已经拖堂了，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也。但是其实我们的玄通医
给饮水思源说的是真心不建议，你要问我的话，我可能也是真心不建议。
其实玄通师姐也已经把我觉得他的机理包括方法都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啊，但是怎么样做决定呢，还是你要多看一看更加了解。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哎呀我又拖堂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师姐，也抱歉大家。
没事，我们一聊论文一聊得很细就成了聊天了。
但确实每一次的议事课收获真的非常的多。师姐还要跟大家说点什么吗？
好像差不多了吧。
其实今天说的很多了啊，而且把量子班有一些都透出来了。
透出一个思想。
透出一个思想，给大家一个方向。好，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其实真的像师姐今天刚才所说的，在这个春夏之际，让我们的加强运动，让我们的气机充盈起来，我们的身体流转起来。好了，感谢大家，也谢谢师姐，祝大家晚安喽。师姐晚安喽。
好，大家晚安。灰蓝晚安。
晚安，再见。